我们今天读的一段经文就是彼得前书第三章一到七节。
我哋今日读经经文喺彼得前书三章一到七节。
请大家方便的话，请大家起立。
如果系方便嘅话，请起立。
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秉行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秉行和敬畏的心，你们不要以外面的辫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而是撒拉的女儿了。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这是神的话，
这是神的话。
各位请坐，
各位请坐。
上周我们已经谈到我们作为已经重生的基督徒怎么样的在怎么活出我们的信仰。
上个礼拜已经提到身为一个重生基督徒我们怎样去活出我们的信仰。
就是特别在我们与这个政府掌权者的关系。
特别是我们帮这个政府掌权者的关系。
还有我们做怎么样的跟我们的工作上司的这个打交道。
如何帮我们在工作上面的上司打交道。
今天我们就更加的进入的去看我们最人与人之间最亲密的关系。
现在我们更深入一点去看一下人与人之间最亲密的关系。
就是夫妻的关系。
就是夫妻的关系。
甚至我们可以延伸到父母亲跟孩子的关系。
甚至我们可以延伸到这个父子之间的关系。
因为下周也是母亲节。
因为下周就是母亲节了，
所以这篇信息也是预备我们的心来迎接下周的这个母亲节。
这篇讲到也是准备我们的心态去迎接母亲节，
无论是我们做子女的还是我们做丈夫的，怎么样的对这个做母亲的做妻子的来表达我们的，
无论我们身为儿女或者是做丈夫的怎样对待我们身边的太太。
所以今天我们今天这段经文比较短，只有七节。
我们今天的经文是比较短，只有七节，
但是里面却是有很丰富的一些我们可以应用的原则。
里面其实有很丰富的内容我们可以应用。
可是当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最明显的一件事呢，就是这里面七节里面六节是对妻子讲的，只有一节对丈夫讲的。
但里面七节很明显地看到六节是 对妻子讲，一节是对丈夫讲。
可是所以因为这样呢，所以有些人都做一些正确或者是误导的一些结论。
所以因为这样就会有一些误导的引论出来。
比如说在彼得的时代女人比男人多。
例如在彼得那个时代女人比男人多。
所以就被对女人对讲的话就比较多。
所以对于女人讲的方面的东西就比较多。
或者是说彼得对女人就比较严厉一点，
或者是彼得对女人就比较严厉一点，
对男的就对弟兄就比较松懈一点，
对男人弟兄就比较松弛一点。
这都是 不必要的一些推论。
其实这些都是不必要的推论。
我们相信彼得在圣灵的引导之下，
我们相信彼得在这个圣灵引导之下，
对这个走到两边的人呢，都能够都已经说出应该说的话。
是对于走到两旁两边的人都讲出他应该讲的话。
无论里面的篇幅有多长多短。
无论他的篇幅有多长。
那我们今天的讲解呢，我们就是要把里面隐含的这些原则真理呢把它带出来。
我们今天的要讲就是要将他的里面的意义讲出来。
无论是对丈夫还是对妻子都一样。
无论是对丈夫或者对妻子都是一样。
我觉得最归纳起来最重要的一个意义。
我觉得归纳起上来最重要的一个意义就是，
就是夫妻一同怎么样的活出信仰来，
夫妻一起怎样去活出信仰来，
就是要把神所托付给他们的孩子培养成为神的国度里面的精英，
而是怎样神托付他们夫妇怎样去培养下一代成为神国里面的精英。
所谓的精英不是因为他们才干有多好，
所谓精英不是他的才干有多好，
或者是财富有多少，
或者是财富有多少，
乃是因为他们怎么样的敬畏神，
而是他们怎样去敬畏神。
所以当然做夫妻他们在教会里面有他们的呼召，
当然夫妻在教会里面有他们的呼召，
有在工作场地或者是在他们的才干恩赐有不同的发挥，
虽然在工作的场地或者他们在多方面有他们的才干发挥的地方，
可是他们最主要的呼召乃是在家庭里面，
其实他们最重要的呼召就是在家庭里面，
因为别人毕竟不能够介入他们的家庭，
因为别人不是可以介入他们的家庭里面，
自己的家庭只有他们自己能够操作管理，
他自己的家庭只有他自己去操作和管理。
所以我要把这个结论带到最后，我们结论的时候才谈。
所以这个结论我是带到最后我们才谈。
所以首先我们先来看看神借着使徒彼得对妻子所说的话。
所以我首先对彼得藉着神的话怎样向妻子讲，
然后对丈夫所说的话，
然后就是对丈夫所讲的话。
那彼得他讲谈论了说信徒是重生的，在神用他的话语把我们重生，让我们活出我们的信仰来。
所以彼得讲到丈夫就是在神里面他是重生怎样去活出来，
所以他就列出来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活出我们的信仰来。
所以他就讲出列出来一连串怎样去活出神出来，
尤其是在我们跟这个政府怎么要有怎么样的一个心态关系，
对政府怎样一个心态和一个关系，
然后我们在工作上的时候怎么跟我们上司的关系，
我们对我们在工作上面帮上司的关系。
那上周我们已经谈了，
上周这些我们上周已经讲了，
但是彼得只是简单的就是说他们因为神的缘故，就是让他们要顺服掌权者。
他说简单来讲，他说因为神的缘故他们 要顺服掌权者。
然后彼得还没有进入谈到夫妻关系之前，
彼得未有进入到讲到夫妻关系之前，
他就给我们耶稣的榜样。
他就已经给我们看到耶稣的榜样，
因为耶稣的榜样就是我们做基督徒的怎么样在我们的人际关系上接受不公不义的待遇的时候，
所以我们在人际关系里面接受这个不公义的对待，
我们能够忍耐，
我们可以忍耐，
我们也能够顺服以行善来顺服神，
我们也可以要行善来顺服神。
那经过了这么一段很重要的这个根基性的一些教导之后，
经过一段这么重要的基础性 的争论之后，
那接下来呢彼得就进入谈到夫妻的关系，
然后彼得就进入去讲到夫妻的关系。
可是我们中文圣经里面忽略了翻译一句话，
但是我们中文翻译里面忽略了一句话，
在英文就用一句 likewise， 就是同样的，
在英文里面是 likewise， 是同样地，
所以中文第一节就没有这个这句同样的这句话，
在中文第一节那里没有用这一句这一道 来讲出来，
就是说做妻子的也要同样的顺服丈夫，
做妻子的要同样这样去顺服丈夫，
就像仆人顺服他的主人一样，
好像仆人顺服他的主人一样，
就像公民要顺服掌权者一样，
例如公民要顺服掌权者一样。
可是当彼得谈到这三层关系的时候，
可是他讲到这三层关系的时候，
公民跟政府，
公民帮政府，
仆人跟主人，
仆人帮主人，
妻子和丈夫，
妻子和丈夫，
在这三样关系里面有什么共同点呢？
他在这三样东西里面有什么共同点呢？
在上周我们看到的就是因为主的缘故，
上周我们已经讲到就是因为主的缘故，
按照主的旨意，
按照主的旨意，
因为顺服主的敬畏神的心，
因为敬畏神的心，
这就是共同点，
这个就是共同点。
所以同样的彼得在这里呢要妻子的顺服丈夫，
同样的彼得要妻子顺服丈夫，
让丈夫呢能够因为妻子贞洁的秉行和被感化过来，
因为妻子的贞洁的心态而简化过来。
然后就是因为妻子其实不用讲话也能够因为他们的秉性被感化过来。
虽然甚至妻子不需要讲话，就因为他的贞洁的品行而演成出来。
所以这一句很浓缩起来的一个句子呢，我们可以慢慢来看。
这句很浓缩来的句子，我们可以慢慢来看。
首先我们要谈到的就是心里真正的受神的话语的改变。
也是我们心里面真正受神的话语的改变。
就是我们怎么样的把我们的信仰活出来。
也是我们怎么样将我们的信仰活出来。
因为我们谈到的毕竟是我们朝夕相处的两个人生活在一起。
我们要面对的就是毕竟是两个人朝夕相处的关系。
所以你在外面在人前你可以做得很冠冕堂皇。
可以你其他人偶尔见下你可以做得堂皇。
可是你回到家里的时候。
但是你当你回到家回到家的时候。
那时候你把面具摘下来的时候。
当你将面具放下来的时候。
那就是真正的你。
这个就是真正的你。
最近我看到一个话剧。
我最近看到一个话剧。
那话剧里面呢一个做妻子的对一个小三坐下来谈话。
这个话剧里面呢就是这个妻子对着个小三坐低讲话。
其中有一句话很让我很特别的受吸引的一句话。
有里面有一句话好吸引着我。
这个妻子就对那个小三说。
这个妻子就对这个小三话。
你确定你要跟我的老公过余生吗？就是过一辈子吗？
真是想定是跟我老公去过一生吗？
你要知道他常常放屁。
你知道他常放屁的。
而且他的屁特别的臭。
而且他的屁特别臭。
而且我们吃饭的时候他也照样放屁。
尤其是我吃饭的时候他照放。
然后他睡觉的时候打呼特别的大声。
哇，还有他睡觉的时候又打鼻鼾。
你要好好的想想。
你要好好想下。
所以夫妻呢就彼此知道 各自的长短。
夫妻之间彼此知道彼此的长短。
即便外人不知道。
即便外人是不知道。
所以那是其
一。这个是其一。
其二呢就是说这个丈夫无论是信不信神的话，这个这里所谓的道。
第二，丈夫无论是信不信神的话。
做妻的照样要顺服他们。
妻子的照样顺服他。
就好像主人要仆人要顺服主人一样。
就是好像仆人要顺服主一样。
无论是温和善良的主人或者是那些乖僻的主人。
无论是温和的主人或者是乖僻的主人。
所以当丈夫和妻子都是信徒的话。
但当妻子和丈夫都是信徒的话，
我们以为情况就好多了，就比较顺畅一点。
我们以为的情况就会好多或者是顺畅一点。
比起一个信主一个不信主的，那可能会比较复杂。
以为即是一个信主一个不信主比较复杂一点。
可是我们如果再深入的看，并不是不一定这样。
所以当你深入去看，并不会是这样。
因为毕竟双方，我们都知道双方都是罪人。
我们知道我们双方都是罪人。
所以特别我们谈到这个顺服这个主题的时候。
当我们讲到顺服这个主题的话。
这个主题特别特别敏感。
这个主题特别敏感。
而且常常被误解。
而且是常常被误解。
即便信主的人也是同样很容易误解。
即便是信了主的人都很容易误解。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简单提出两个常常误解的事。
我举两个嘅俾误解嘅例子。
一般人以为如果妻子顺服丈夫，他就是像软柿子一样。
一个妻子去顺服丈夫就好似软柿子咁样，
软柿子，
软柿子咁样。
啊，就是，所以就是说，你可以被随便的被压扁。
你可以随便咁被压迫，
甚至就失去了他的尊严，
甚至失去咗自己嘅尊严。
可是事实上呢，这个呼召妻子要顺服丈夫，
其实呢是呼召这个妻子要顺服丈夫。
每一次圣经里面有出现这句话的时候，
但每一次圣经里面讲这句话的时候，
神也照样呼召或者是命令丈夫要爱，要敬重妻子。
其实神都呼召或者是提醒丈夫是要尊重你的妻子，
就像我们今天这段经文，就像我们今天这段经文所说的一样，
就好像我们今天所读这段经文里面所说的一样。
所以等一下我们提到丈夫的时候，我们也会提到这一点。
等一下我 讲到丈夫的时候都会提到这一点。
可是这里所谓的顺服是怎么样的顺服呢？
那这里所谓的顺服是什么样的顺服呢？
我们知道在生活中夫妻常常要面对许多的决定要做，
所以我们知道夫妻在一起要成日面对很多的不同的事要决定。
有些决定比较单纯比较容易，
有些决定是很单纯很简单，
可是当面对这些比较棘手的问题的时候，
但面对一些很重要 很重要 的决定的时候，
那夫妻就应该一同来讨论，
夫妻就应该一起来讨论。
那么在这个爱和敬重的氛围之下，
在这个爱和尊重的范围之内，
那丈夫就会很在意或者是很注重很看重妻子的观点，
这样丈夫就很会很看重妻子的观点。
更重要的并不是这个观点的内容本身，
最重要的就不是这个观点里面的内容本身，
乃是这个妻子当时的这个情绪感受，
而是妻子当时的情绪感受。
其实很多女人不太注重那个内容本身，
其实很多女士们都不太注重那个内容
本身，在意的就是丈夫爱不爱我，丈夫在不在意我，
她在乎的就是丈夫爱不爱她自己。
所以呢，妻子才会在顺服的前提之下呢，就是听丈夫的那个意见，
所以妻子就会在这个顺服的前提里面去听先生讲。
当然前提是这个丈夫的意见没有什么问大问题，
就是丈夫的问题，不是很大的问题。
所以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谈的第二个误解。
我们就是讲，最后是讲第二个误解。
第二常常发现的一些普遍的误解，就是说这个妻子要在凡事上顺服丈夫。
普遍的误解就是以为妻子上凡事都要顺服。
不只是彼得在讲，保罗也同样在讲。
不只是彼得讲，保罗都这样讲。
我们熟悉的以弗所书第五章就是这样说。
我们熟悉的以弗所书就是这样讲。
所以这里面关键的三个考虑。
这里关联到三个考虑。
就是第一，就是这个丈夫的意见是不是不道德。
那丈夫的观点是不是不道德？
不道德就是违背了神的律法。
不道德就是违背了神的律法。
或者第二方面呢，就是这个丈夫的观点是不是非法的，
或者是丈夫的观点是不是非法的。
非法的就是冒犯国家的这个法律，
非法的就是冒犯了国家的法律。
或者是第三的，就是丈夫的观点是不是不合适，
或者第三个观点是不合适。
不合适就是违背了我们一般人的这个一般的人理智的想法，
就是违背了一般人的理智的想法。
所以在这些事上呢，我们就是记得前面一段所讲的，就是耶稣基督所给我们带来的榜样。
就是我们讲到前面那里，耶稣讲就给我们看到他的榜样。
因为在没有提到这一段的之前，上面一段就是彼得呢，他就提出耶稣基督他被挂在木头上。
在彼得在上面那里有讲到耶稣基督被挂在石木头上，
他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
他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
主要就是让我们在罪上死，在义上活。
主要就是死到我们可以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面生。
所以这意思是说，我们可以要必须要远离犯罪的事。
换句话刚才我们要必须远离犯罪的事。
所以妻子虽然在凡事上要顺服丈夫，
妻子虽然凡事上要顺服丈夫，
但是关键就是要在罪上死，在义上活。
关键就是在罪上死，在义上面活。
因为每一个女人呢，她做妻子之前，她必须先做神的、基督的跟随者。
又是这个做人的妻子之先的女，就是做基督的追随者。
唯有当她是基督的一个好的跟随者，她才能够成为一个好妻子。
因为她是基督的好跟随者，才可以做一个好妻子。
就是要按照神的标准。
因为跟着神的标准。
然后这里也提到，就是一个妻子她顺服丈夫的目的是什么？
还有另外一个提到，就是妻子顺服丈夫的目的是什么？
让丈夫可以看到她的那个贞洁和她的那个秉行，
可以看到她的贞洁和她的品品，
是贞洁的秉行和敬畏的心。
一个贞洁的品品和一个 敬畏的心。
所以这意味着呢，如果即便当丈夫要妻子做犯罪的事的时候，
甚至丈夫要妻子做犯罪的事的时候，
他拒绝跟随丈夫的命令去做，
他拒绝跟随丈夫的命令去做，
但是他还是存着一个敬重的心，
但是他仍然要存着一个敬重的心，
而不是存着那种藐视的那个态度，
而不是带着一个藐视的心去做。
我们知道有时候丈夫让妻子去做一些不道德不合法或者是不合适的事情的时候，
或者有时丈夫要让妻子做一些不合法不道德的事情的时候，
那做妻子不只是拒绝去做，
妻子不但只拒绝去做，
他甚至用那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去拒绝，
甚至他用一个高高临下的态度去拒绝，
所以这就是不敬重丈夫，
咁就系唔敬重丈夫。
然后接下来怎么看这些所谓的贞洁的品行呢？怎么理解这贞洁的品行？
咁我点样跟住我哋点去理解呢个贞洁嘅品行呢？
按照彼得这里所说的，
按照彼得喺度咁讲嘅话，
做妻子的他已经重生，
做妻子嘅已经重生，
就是因为他已经有了一个新的盼望，
佢已经有咗一个新嘅盼望，
所以他自己的装饰已经改变，就是在。装饰就是心里的改变，
在装饰里面心里面的改变，
所以他的装饰不是外在的装饰，
所以他的装饰再不是外面的装饰，
乃是他的装饰乃是他的内在的改良改更好，
他的装饰已经是里面的改良更加好，
是用那种温柔那个安静的一个价格非凡，
因为外面的装饰对在世人来讲都是很珍惜，同埋因为很价值不非凡。
可是，在神的眼光里，唯有内在的装饰才是真正的宝贵。
就在神的眼里边，只有内边好的装饰才正是宝贵。
我们常常听说，女人的本性就是爱美，爱美就是女人的本性。
所以很多人，我哋时时都听到讲，女性是爱美的天性。
可是彼得他把外在的这些装饰，
所以彼得将这些外在的装饰，
比如说发型啊。
例如是发型啊，
那些珠宝装饰啊，
珠宝的装饰啊，
或者是服装，
服装，
甚至现在比较流行的指甲，
甚至现在流行的
指甲，手指
哦，
指甲啊，或者是名牌包、名牌鞋，
还有名牌包包，
甚至整容，
甚至整容。
彼得把这一些外在的，把它转换成内在的这些装饰。
彼得将他所有外在的变成内在的，
这个就是这里所说的温柔安静的心，
这个就是所谓温柔安静的心。
那这温柔安静的心又是怎么回事呢？
那这个温柔安静的心究竟是什么回事呢？
这就是模仿耶稣基督的那种温柔，
就是模仿耶稣那种温柔。
因为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
耶稣说我是柔和谦卑，
所以彼得要这些做妻子的，就是已经重生，已经有圣灵住在他里面的。
所以彼得就是要妻子里面有圣灵住在里面，同埋有重生的。
而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温柔，其中一个。
圣灵所结的果子，其中一个果子就是温柔。
所以这个就是温柔的安静，或者是安静的温柔，都是女人的彼得要女人有的一个特性。
所以彼得要女人有的就是安静温柔。
然后接下来最后一点呢，彼得所指出的。
最后一点彼得所指出的，
就是这些外在的装饰转回内在的装饰，
就是外面的装饰变成是内在的装饰，
就是要模仿这些古时候的女人，
就是要模仿古时候的女人，
因为这些古时候的女人是敬畏神的那种敬虔的女人，
古时候的女人就是敬虔的女人，
当然不是指他们当时候的生活习俗或者是他们的服装，
不是指他当时那种世俗的生活方式，
而是要指所指的就是他们的心态，
所指他就是他们当时的心态，
所举的例子就是撒拉，
所举的例子就是撒拉，
撒拉顺服他的丈夫亚伯拉罕，
撒拉顺服他的丈夫亚伯拉罕。
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就是信心的之父。
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就是信心之父。
所以所有信徒都认亚伯拉罕为父。
我们所有信徒都是认亚伯拉罕为父。亚伯拉罕为父。
所以那些敬虔的妇女都是他的妻子撒拉的后代。
所以所有敬虔的妇女都是撒拉的后代。
所以这些敬畏神的妇女呢都是撒拉的后代，
所以敬虔的妇女们都是撒拉的后代，
所以他们有一个特质，就是他们行善，他们不怕外在的这些忧患，
他们的特质就是行善，不怕其他的什么
忧患。
忧患。
所以就是说，我们知道圣经里面给我们的一个例子，就是亚伯兰跟撒拉他们虽然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埃及，
他们两个去到一个人生路不熟的地方埃及。
亚伯兰说那些人都不敬畏神。
亚伯拉罕说当地那些人都不敬畏神。
即便撒拉被陷入一个困境，就是被法老埃及王抓去 他的王宫里面。
甚至到撒拉被法老王捉到去王宫里面。
他也不惧怕。
他都不惧怕。
所以这样一个里面的这样一个说法，对我们现今的妇女的怎么应用呢？
这样的一个说法对我们现代妇女有怎么去应用呢？
想想今天我们以谁当我们的例子，我们的榜样？
我们现在我们以谁做我们的榜样呢？
比如说现在流行的，你去翻开这些现在很流行的杂志。
现在我们翻开一些很流行的杂志。
在英文的杂志有这些 Vogue 啊，有 Cosmopolitan 啊，我不知道在美国这些新潮女性他们看什么杂志。
新潮的女性现在去看究竟什么杂志？
当我们看这些杂志的时候，
当我们看这些杂志的时候，
我们看这些明星，这些高层的女士，他们的发型是怎么样，他们的服装是怎么样。
我们看一些名流，一些出名人，他们的明星等等，他们的服饰怎么。
或者是他们所用的产品，他们做什么产品的代言人等等。
或者他是什么产品的代言人等等。
常常这些都是我们所注意的。
这些常常都是我们所一部分大部分人所注意的。
可是我们有没有深入的去读他们的人生故事？
我们有没有深入去读他们的人生故事？
看看这一个我们所崇拜的一个人，崇拜的偶像，他们到底他们的生活是怎么样的一回事？
我们有没有去看看我们所崇拜的偶像，他们究竟怎样去生活？
是崇高还是一塌糊涂？
他们很崇高，一坏是一塌糊涂。
所以神的旨意就是要做妇女的，做妻子的，他们就是去做以这些敬虔的敬畏神的妇女妻子来做他们的榜样。
他就是神就是个心意，就是想在妇女要以那些敬虔爱神的那些妇女来做榜样。
不只是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些敬虔的妇女，
不单止在圣经里面所讲的敬虔的妇女所讲的故事，
甚至在近代的历史里面，我们也现在最近很多这些书出版了，这些书就是有关那些改革家的妻子啊，或者是在这些清教徒的妻子啊，这些敬虔历史里面敬虔的妇女他们的生活见证。
在历史上面很多的敬虔的妇女里面，例如那些改革家的太太，他们那些生活的见证等等，我都是可以提到。
现在对妻子所讲的话就到这里。
OK， 对妻子的讲话到此。
现在我们把目光转移到做丈夫的。
现在我们将目光移转到去丈夫那里。
就短短的一节。
只有短短的一节。
可是现在这里彼得也是同样用同样的这一句话来开始。
彼得也是用一句同样的话去开始。
就好像他对妻子的时候所讲的时候一样。
所以对妻子所讲的话一样。
所以彼得给做丈夫的两个原则，两个理由。
所以给做丈夫的两个原则，两个理由。
第一个原则就是做丈夫的要按情理与妻子同住。
他说丈夫要按情理与妻子同住。
这个按情理就是我们这里也中文也翻译说就是按照知识。
按情理就是按照知识。
所以在这里呢所强调的重点呢就是要按照我们这个认识的，我们所知道的。
所以这里就是讲到我们要按照我们所知道的去。
就是说丈夫对妻子的理解。
就是对丈夫对妻子的理解。
那么这个丈夫对妻子的理解不是这个刚刚认识就能够知道那么多。
所以你刚刚认识未必会知道这么多。
乃是在一生里面大家两个人一起生活的时候彼此的认识。
在一生里面彼此生活一起，所以彼此的认识。
做丈夫的是不是知道妻子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
我做丈夫的你知不知道你的妻子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
妻子所担心的是什么，惧怕的是什么？
妻子所担心的是什么，惧怕的是什么？
妻子有什么理想，有什么梦想？
妻子有什么理想梦想？
所以有这样的知识，有这样的认识呢，是很好的。
所以有这样的知识，有这样的认识是很好的。
可是更重要的是，知道了又怎么样呢？
那问题就是，他知道了，那又怎么样呢？
如果做丈夫的是爱妻子、敬重妻子的，
如果丈夫是尊重又爱妻子的话，
他就会知道，他就会好好的利用他所知道的，
他就会好好地利用他所知道的，
让妻子做妻子的能够高兴，
可以令到他的太太做妻子的高兴，
而不是 去惹他的怒气，
而不是惹
他发怒，
而不是惹他的怒气，惹他发怒。
不然的话，这个知识就是永远停留在头脑的知识，
要不然这个知识就是只是停在脑里面的知识。
第二个原则呢，就是要敬重的妻子，因为她比丈夫的做丈夫的软弱。
第二个就是要敬重妻子，因为她在体谅上面是比丈夫软弱。
如果做妻子的被命令就是要顺服她的丈夫，
如果妻子被命令要顺服丈夫，
所以做丈夫的就是要敬重他的妻子，
丈夫是要尊重他的妻子。
所以彼得在这里他所谓的敬重，所指的敬重是怎么样的一个敬重呢？
那这个在彼得在这里所说的敬重是什么的敬重呢？
就是因为他比这个妻子比丈夫软弱，
又是这个妻子比丈夫软弱。
这意味着神创造丈夫的时候，创造男人比女人更加的强壮，
就是神创造男人比女人更加强壮，
而只是说作为神的手中的器皿呢，妻子比丈夫比较软弱，
就是神的器皿里面的妻子是 比丈夫软弱。
这就是创造人的神在我们创造的时候已经把我们造成这样，
所以创造我们的神当创造的时候创造我们是这样。
当然我们知道这是一般的情况，
当然这是一般的情况，
因为毕竟还是有一些例外的情况，
当然也有一些例外的情况。
所以谈到这里呢，我们就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观察。
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有一个很有趣的观察。
如果被做丈夫的被神命令要敬重妻子，因为妻子比较软弱，
如果神命令你的丈夫是要尊重妻子，因为他比你软弱，
那么我们反过来，如果这个做妻子的是 一条女汉子，
如果反过来，这个妻子是一个女汉子，
更加能干，
好能干，
那是不是丈夫就不需要敬重他的妻子了吗？
这样丈夫是不是就不用尊重他呢？
因为是妻子保护他，不是他保护妻子。
因为妻子保护他，不是他保护妻子。
我觉得答案还是一样，
所以我觉得答案仍然是一样。
虽然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之下呢，妻子比丈夫还要强悍，
虽然有些特殊情况是妻子比丈夫更加强悍，
她还是照样要顺服丈夫，
但是她仍然要照样顺服丈夫，
而丈夫是以爱和敬重来对待她，
丈夫是要以爱和尊重来对待她。
所以这意味着什么呢？
那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丈夫一直都是 要有这个带领的一个心态，
所以丈夫要有一个带领的心态，
而这个带领的心态就是以爱和敬重为主题。
这个带领的心态是要有这个爱和尊重做前提，
不管他带领的妻子是强还是弱，
无论他带领的妻子是强或者是弱。
我们想想美国历史里面的一个最弱的一个总统是谁？
我们想一想，在美国里面的总统最弱的是哪一个？
可能会想起这个罗斯福，对不对？
或者我们会想到罗斯福，
就是他在所有总统里面他是唯一一个是有残障，就是坐在这个轮椅上的。
在美国总统里面他是唯一一个有障残的，是要坐在轮椅上面的。
可是偏偏就是美国在第二次大战的时候他做总统，
就偏偏在美国第四次大战的时候他就做总统，
他带领整个国家，
他带领整个国家，
在他属下的很多很能干很有本事的那些人都是在他的带领之下，
很多很有能干很有本事的人都是在他底下去来一起工作。
所以这样的领导不在于他自己的身体的状况，
所以他这样的领导不是在于他身体的状况。
然后第一个理由就是丈夫要敬重妻子，
第二个理由丈夫要尊重妻子
这里告诉我们就是说这个妻子 和丈夫呢是一同承受生命之恩，
呢度又讲到妻子同埋丈夫系一同感受接受呢个生命之恩。
这句话很有意思。
呢句话好有意思。
彼得讲这句话的时候，彼得就把我们每一个人的软肋都摆明出来。
我哋咁样去将我哋每一个人嘅
弱点、
弱点表明出嚟。
在经义上，彼得是在说，你比你的另一半更强，你别以为自己很了不起。
你比你另一半更强，你唔好以为你自己了不起。
因为他和你呢，都是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
他帮你都是一起承受 生命之恩的。
所以你要珍惜他。
所以你要珍惜他。
所以这个生命之恩所指的是什么呢？
那这个生命之恩所指的是什么呢？
这就指我们每一个信徒在我们生活中、生命中所领受的一切。
就是我们信徒里面，在生活里面所领受的一切。
无论是看得见的看不见的，
无论看到的或者不看到的，
然后我们再用谦卑的心去承认这是神所给我们的。
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去承认这些是神所给我们的。
我简单举一个例子，
我很简单举一个例子，
就是借着这个生命之恩，就是我们借着神赦免我们的罪，我们所领受的救恩。
这个生命的恩就是神赦免我们的罪，以致我们可以接受神的恩。
因为我们每时每刻我们都面对犯罪的诱惑，
因为我们每时每刻都会面对这个犯罪的诱惑。
这个犯罪不只是当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还是有这个犯罪的诱惑。
不但指我们犯罪，在我们未信主之前，我们信了主之后仍然要面对这个犯罪的诱惑。
没有一个人是例外的，
没有一个人是例外的。
所以当一个做丈夫的被提醒他的妻子是和他一同承受这个生命之恩的，
所以当个丈夫被提醒他的妻子同埋他一起去领受这个生命之恩的时候，
他我们做丈夫的所接受的一个提醒，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要看重，不要轻视我们太太的警告、太太的告诫或者是太太的意见。
所以我们丈夫是要提醒，被提醒就是我们不要忽视一个太太的提醒同埋他的意见，
免得我们辜负了这个生命之恩，
免致我们辜负了这个生命之恩，
甚至免得我们践踏了这个生命之恩，
甚至我们可以践踏了这个生命之恩。
然后有第二个理由，
还有第二个理由，
丈夫要爱，要敬重妻子。
第二个是丈夫要爱妻子，敬重妻子，
就是免得他们祷告受阻碍，
就是免致他们的祷告受阻碍。
我们怎么理解这句话呢？
我们怎么去理解这句话呢？
祷告跟丈夫敬重妻子有什么关系呢？
祷告对于丈夫去尊重妻子有关系吗？
耶稣告诉我们，
耶稣告诉我们听，
最大的诫命是什么？
最大的诫命是什么？
就是要爱神爱人，
就是要爱神爱人。
如果一个做丈夫的没有爱敬重他的妻子，
如果一个丈夫不爱和尊重他的妻子，
那而这个妻子跟妻子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最亲密的关系，
而帮妻子的关系就在人里面就最密切的关系，
那他和神的关系就我们可以质疑了。
咁如果是这样，你就知道他帮神的关系是什么了。
我们记得使徒约翰说一句话，
我们记得这个使徒约翰说一句话，
就是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
不爱他可以见到的弟兄，
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
就是不可以爱不见到的神。
所以一个丈夫的，做丈夫的，他可能用口说他爱他的妻子，他爱神。
一个丈夫可以用他的口头上面说是爱妻子或者是爱神。
可是当他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
但当他来到神的面前祷告的时候，
他的心里所想的一切就表露无遗了。
那他心里所表露一切的就是不义了。
神知道他是不是真的爱他的妻子，
神知道他是不是真正爱他的妻子。
最简单的一件事，他有没有为他的妻子祷告，
最重要的一件事，他有没有为他的妻子祷告。
所以结论的时候，我们在对这段信息怎么样做一个结论呢？
在结论上面，我们对这段信息怎么做一个结论呢？
第一个，我就拿三件来做我们今天的参考。
我们拿三件来做我们今天的参考，
让我们更容易的去记，
令我们更容易的记得。
第一，就是夫妻的关系，就是表达出我们的信心，无论是怎么样的一个信心，是信耶和华的信心，还是信其他 物质世界的信心。
夫妻的关系就表达出他对信心，或者对耶和华对物质的信心，
就像所有的人际关系一样，
好像所有的人际关系一样，
人与人的关系就是恒的关系，
人与人之关就是恒的关系，
他表达出我们与神的关系就是树的关系，
他表达出我们对神的关系就是树的关系，
因为这个树的关系呢，就会表达出甚至流露在我们的恒的关系里面，
我们在这个树直的关系里面就表露出来我们对在恒方面的关系，
相反的这个恒的关系不能够影响我们这个跟我们这个树的关系，
相反的恒的关系不会影响我们树的关系，
如果我们真正的爱神，我们也会爱别人，
如果我们真正爱神，我们也会爱别人，
包括我们的配偶，
包括我们的配偶，
可是如果我们爱其他的人而没有爱神，或者是不认识神的话，
如果我们只是爱别人不爱神，这个是一个
我们的爱是没有根的，
这个这样的爱是没有根的，
很容易飘离，
很容易这样去被飘流，
经受不起任何折腾，
经受不起任何的折腾。
第二，当我们提到这个生命之恩的时候，
我们提到这个生命之恩的时候，
那夫妻之间他们共同承受的其中一件事就是他们的后代，
我们夫妻一起所承受的就是他们的后代，
有些孩子呢，他们生活在一个情况好像他们是单亲的孩子一样，
有些小孩子好像生活在一个单亲的家庭里面，
因为即便双亲还在，可是他们却是却好像是其中一个不在一样，
所以即便是双亲都一起在这里，但是好像单亲咁样，
因为种种的原因，他们都是活在一个父亲或者母亲的照顾之下。
种种原因令到佢哋一系去生活喺母亲嗰边，又或者系喺父亲嗰边。
更重要的是，就是我在这个教会超过十年的观察之下，
最重要嘅就系我喺呢个教会里面有十年所观察之下。
当然，这个情况也不只是单单在我们教会而已。
所以呢个情况唔系单单喺我哋教会发生。
有一个已经搬走的一个姐妹曾经有这样的一句话，我记得到现在。
刚刚搬去第二度个姐妹，她讲了一句话，到现在我都记得。
她说我们今天的父母就是孩子导向的父母。
我们现在的父母就是孩子导向的父母。
父母亲的忙碌全是在于因为给孩子呢造成报名很多的课。
父母好忙碌，帮细佬哥报咗名好多嘅活动。
可是我个人不赞同这位姐妹的说法。
我个人唔赞同呢个姊妹嘅讲话。
因为我觉得父母亲还是要负责任。
我觉得父母亲系需要负责任。
因为毕竟是父母亲给孩子报名的，不是孩子来自己去报名的。
必定系父母去帮孩子报名，而唔系孩子去帮父母报名。
所以如果说一个父母呢，他礼拜天给孩子报名礼拜天参加一些活动，
如果父母帮他的孩子去报在里面入报名去参加一些活动，
那就代表他们的一个心态，
这就代表他们一 个心态，
因为丈夫和妻子他们有得到神所给他们托付给他们的孩子，
因为丈夫和或者妻子是被神有托付给他一些的责任，
目的就是要他们培育这些敬虔的后代，
就是他们要培养敬虔的后代。
如果父母亲自己或者父母亲给孩子可以不参加崇拜，
如果父母可以给孩子不参加崇拜，
为了要参加这些外面的活动，
或者为了是要参加外面的活动，
他们所发给孩子的信息是一个错误的信息，
他们发出给孩子的信息已经是一个错误的信息，
所以难怪我们失去很多的我们的后代，
所以难怪我们失去很多我们的后代，
他们知道爸爸妈妈都没有觉得这个主日崇拜那么的重要，
所以他觉得爹地妈咪都不觉得主日崇拜是那么重要，
所以他们更加不会觉得重要，
所以他自己更加会觉得不是那么重要。
最后第三就是夫妻的关系呢，所表达的就是更重要的一层关系，
就是夫妻所表达一个更重要的感情，
这是在每一个婚前辅导必须要有的一个重点，
是每一对预备婚前辅导的必要经过的一个课，
就是教会和基督的关系，
就是教会和基督的关系，
那是我们看不见的，
这样是我们看不到的，
可是它却显现在我们面前，
但是他是显然在我们面前，
就是借着夫妻的关系，
就是借着夫妻的关系，
夫妻的关系所要表达的就是耶稣和教会的关系，
夫妻所表达的感情就是耶稣和教会的关系。
我们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夫妻的关系就是两人成为一体的关系。
圣经教导我们就是夫妻的关系就是两人成为一体的关系，
那也就是基督徒和耶稣合一的那种关系，
而是基督徒帮耶稣合一那种关系。
所以这个关系我们不能够不当作一回事，
这个关系我们不可以当是一回事，不当是一回事，一回事，
而是我们要更加的去珍惜它，
我们要是要更加去珍惜它，
好好的去耕耘它，
好好地去经营它，
那是一生的一生 所要做的工作，
这个是一生所 要做的工作。
所以无论现在我们是在哪一个年龄段，
无论我们现在在哪一个年龄阶层，
今天的这段信息的还是照样在我们对我们来说是有意义的。
所以今天那段信息对我们来说仍然是有意义的，
无论还没有结婚，
无论你是没结婚，
或者是已经丧偶，
或者是你已经丧了偶，
因为这些这个我们所看见的这个关系呢，其实它表达的就是更深一个层次的关系。
所以我们可见到这个关系，就是我们表达到更深一个层次。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我们的主，我们的神，
我们的主，我们的神，
我们感谢你今天这段看起来简单的信息所带给我们的提醒。
我们今天看到一个好像表面好像很简单的信息带给我们的提醒，
所以我们求神你帮助我们，
求主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有生之年，
在我们有生之年，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日子里，
我们仍然活在这个世界上面，
我们还有这段夫妻关系在我们的生活中，
我们仍然有这对夫妻的关系在我们当中，
我们求你帮助我们珍惜它，
求主你令我们帮珍惜它，
并且更细心更认真地去耕耘它，
更细心更珍惜它
对我们 一部分已经丧偶的人来说，
如果对于一个已经上了年纪的人来说，
你提醒我们你就是我们的配偶，
你提醒我们你就是我们的配偶，
所以我们的余生乃是和你一同走，
我们余生是一起与你走，
对那些还没有还未婚的人来说，
对那些 未婚的，
求你给我们一颗信靠你的心，
给我们一个信靠你的心，
来看重这一个层次的关系，
给我们更加看重这个层次。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